国务院。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周一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美中竞争关系。白宫国安顾问表示，俄军对乌克兰攻击若越界落入北约成员国，北约将予以反应。美国记者在乌克兰报道时遇难。
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将于周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罗马进行面对面的会晤，美中双方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中竞争关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拜登总统派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前往罗马，于星期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国安会的声明说，双方会谈将聚焦于管控两国竞争的努力，以及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影响。沙利文星期天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应该试图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他说，我们将确保无论是中国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补偿俄罗斯所遭受的损失。另外，沙利文说，对北约领土的军事攻击将立即激活北约的第五条款，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要挺身协防遭到攻击的国家。沙利文还表示，即使俄罗斯一发枪炮意外击中北约领土，北约也将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说， 12.5 万平民通过人道走廊撤离至安全地带。另外，由于所乘的轿车遭到亲乌俄军开枪射击，美国摄影记者布兰特·雷诺中弹身亡，另有一名记者受伤。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震惊，并向遭受可怕暴力影响的人表示哀悼。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周一与中共主管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俄罗斯寻求北京协助抵抗西方国家的制裁。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教授来探讨乌克兰局势中的中国因素。欢迎两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接下来沙利文与杨洁篪要进行的会晤啊。我们看到王教授刚才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沙利文与杨洁篪的会谈中将会谈到乌克兰的问题，那么显然呢，美国会继续来寻求中国终止对俄罗斯的支持。那么在双方会晤的时候，您认为美国的具体的要求会有哪些？中国的考量又是什么？您对这场会谈的预期怎么样？
我想沙利文他要去罗马跟杨洁篪见面的话，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关于乌克兰这件事情的话，能够尽量的防止中俄走得更近一点。具体的要求的话，可能包括以下几项。第一个是要的美国可能会跟这个中国很明白的讲说，现在这个全世界很紧密而且逐渐升高的这个经济制裁的话，是对于俄罗斯赤裸裸的侵略乌克兰的一种惩罚，所以俄罗斯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美国会正告北京千万不可以协助俄罗斯规避或者甚至于补偿他的这个经济的制裁。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共的话不但是在经济上可能会帮助俄罗斯，甚至于在国际宣传方面，就是这个大外宣这个叫做这个假新闻 disinformation，他在很多上面的话都采取了不但是亲俄的一个说法，比如说说他们这个俄军的话在乌克兰发现美国有协助乌克兰的这个发展这个生化武器的这些证据等等，所以美国可能也会希望说叫中共的话这种话尽量少讲。第三个的话是可能会希望说在中共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的话 能够更站在这个这个国际多数这边。前一阵子的话，在联合国大会140几个国家谴责俄罗斯，中共他不得已投下了这个弃权票，但是这个事实上是对美国来讲是相当的失望的。最后一点就是刚才外电报道，就是美国政府的话放出风声，这已经知道说这个俄罗斯向中共这个来求取军事上的一些援助，这可以显见说俄罗斯在这个在乌克兰这个战事进展的不是非常的顺利，所以沙利文肯定也会对这一点的话要求中共不可以帮助他。
是王教授，其实美中双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也脱离不开美中关系这样一个整体的大背景。那么这次会晤中除了乌克兰危机之外，那么双方的会谈还会有哪些有关于美中关系的议题？
是的，美中的关系的话，过去可以说四五年以来的话呈现一个逐渐陀螺下降的一个现象。那么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这个情况并没有好转，所以美中的高层当局的话都曾经想过说要如何来控管这个双方彼此间的关系。他们用出一个词语叫做为了双边的关系能够营造一个所谓的栅栏，安全的栅栏。那么这个议题很多，当包括是这个北京的这个掠夺性的这个贸易措施，还有经济的之间的这个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地缘政治的竞争，基本上来讲的话，中美的关系的话是逐渐走向这个竞争的一个途径。虽然不是说还是一个敌对的状况，所以在因为这个乌克兰这个俄罗斯进侵乌克兰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说很不幸的让中俄他们因为共同反美的关系反而走得更近的话，这个也是美国所不希望乐见的。所以沙利文这次去的话，基本上的话是想要把这个中美的这个逐渐竞争的关系能够将以稳定，而且可能要劝说中国，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是否出来约制一下这个俄罗斯，然后给你一个外交调停的机会。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廖教授啊，您认为中国会怎么样处理和西方还有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对俄罗斯所采取的这个制裁呢，已经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而且现在俄罗斯也是毫不避讳的在寻求北京的协助。这个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他就在周日他就说俄罗斯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有将近一半已经在美国和西方的制裁下遭到了冻结。但是他也说到说这个俄罗斯将会依靠中国的帮助所谓渡过难关。那么他的原话是说，在西方市场关闭的情况下，不仅要维持而且还要增加合作。那么就根据纽约时报几个小时之前的报道呢，俄罗斯向中国所寻求的这个援助包括军事装备还有经济上的援助。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中国在经济上有可能会如何帮助俄罗斯，这能否抵消西方的制裁？
这个俄罗斯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就曾经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俄罗斯其实就是很有计划的把贸易的伙伴，还有国际金融的一些外汇交易中心从欧洲慢慢移往中国，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受到类似经济制裁的时候能够降低冲击那在2020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俄罗斯全球总进出口将近20%。那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看到在乌俄战争的时候，经济制裁开始以后呢，俄罗斯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看到它卢币贬值现在超过60%了，然后它的许多的资金，然后它的通货膨胀也开始了。那就是说即使俄罗斯在战争前做这么多的准备，在全球经济的这个紧密的交织之下，很难只靠中国来抵御这一连串高强度的制裁。那就中国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和金融互相往来是强度很高的，但就中国而言也并不是100%支持俄罗斯的。因为首先是俄罗斯在经济制裁之下，虽然是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但是一些在这个因为卢布贬值的关系，所以中国企业和俄罗斯的这个企业他们在交易里面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接受卢布，而是要求以美金交易，但是俄罗斯所有的跨国银行基本上都是被阻挡的，所以说中俄之间这个贸易也出现很多拦阻。因此中国继续和俄罗斯进行贸易交易，就金额和强度上来讲是很难来完全抵消西方制裁的。
是， 那么中国会不会满足俄罗斯对于援助的这个要求呢？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国在是否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本国的经济方面的考量？我们就不说一场战争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的这个通胀所带来的影响，就说中国本身，像刚才说这个，自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那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算是决裂了。那么中国已经是超过了俄罗斯，成为了乌克兰第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同时呢，很显然中国在俄罗斯也是有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那么中国会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得失呢？
的确，除了刚才讲到一些这个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经济实质面上面一些这个裹足不前之外，那中国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下继续支持俄罗斯当然是逆势而行。那其实如果说乌俄战争给我们上了一课的话，那就是政治和经济是绝对无法分割的。就是我们在看到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制裁施行的时候，俄罗斯卢布动荡，然后外资撤离，那国内的经济衰退，这时候如果说反其道而行支持俄罗斯的话，对中国本身的形象还有可能遭受到的经济报复也就是需要三思的。所谓的经济报复，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之前曾经向中方企业提出严正警告，说中国的企业如果说持续在科技或是晶片先进技术支持俄罗斯的话，美方有能力可以透过限制关键的美国设备和软体让这些中国企业倒闭。那这一番谈话很明显是针对这个中国晶片生产公司中芯国际，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在继续和俄罗斯贸易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仔细的考量。那反过来说，在乌俄战争之后呢，乌克兰和全世界之间的贸易包括中国呢肯定是会更加的紧密毕竟乌克兰的经济并不是太大，它的国内生产毛额是排名全世界的第57名。那中国真正在这中间的总体利益受益或许有限，不过在一些关键的一些出口产品应该是会受益，包括从乌克兰出口的谷类，还有关键的气体资源，像是乌克兰提供全世界50%以上的奶这个气体的出口，用在半导体晶片和汽车制造的关键原料。那中国在这些关键出口品或许会有一些优势。
是，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满足俄罗斯提出的对于这些援助的要求？都有怎样的考量？
中国可以帮助俄罗斯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虽然说自从2014年之后，这个俄罗斯已经把很多这些交易呢，尽量的把它离开美元的交易，然后做一个避险。但是用以人民币作为这个清算的这个机制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人民币它不是一个流通的货币，那跟美元不一样，就是说你要所有的这个商家来接受你的人民币的话，你这个人民币必须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所以即使说他们中俄之间的话，可以对一些这个跨境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或卢布来交易的话，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体来讲的话没有太大影响。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美国的政府已经很严正的对中方警告，就是说如果说要帮助这个俄罗斯来规避这个制裁的话，那美国可以在三个方面来掐住他的喉咙。第一个是科技，刚刚廖教授已经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如果中方的这个企业被发现提供这个中方这个俄罗斯这个关键的企业的话，美国会惩罚那些公司。第二个话主要是市场，因为现在的话，虽然说这个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一个市场，但是美国的这个市场对中国的那个企业重要性远大于俄罗斯，所以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失去了美国的市场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资金，因为刚刚我提到过，就是说这个大部分的结算的话还是要靠美金，而不是靠人民币，也不是靠卢布。如果说哪一些这个中国的企业或者银行被美国发现这规避制裁，然后把它给踢出去，比如说像这个 SWIFT 的话，对他们的要获取资金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我觉得美国手上可以使用的一些工具还有一些，所以这要看这个中国的话是否愿意跟美国合作。
是，那王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现在有评论认为说中国现在支援俄罗斯呢，可能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有可能是想借这个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一起来重组世界格局，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不能够排除，因为自从现在领导人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就在外交上的话扬弃了过去这个韬光养晦的做法，然后需要有所作为，而且常常讲说这个中国对人类这个的一个贡献，所以他很显然的是用很多这个暗语在批评这个当今以美国及西方社会这个为主的一个国际秩序。在这个重改这个国际秩序的话，当然是以中方啊，还有这个其他联络中方，然后来反西方的这个民主价值这些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他要营造一个一个威权主义为主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的话，本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它符合这个俄罗斯的讲法，说是北约东扩，所以俄罗斯它有这个合理的安全的考量。那进入进攻这个乌克兰的话，是等于是一个反扑，但是刚好可能让他没有意料到，就是说这次西方的这个反应相当的团结，而且相当的迅速，而且合作也相当的紧密，所以反而就是说提高了西方民主国家民主阵营对于这个威权阵营可能会借此而形成这个沆瀣一气这样的一个警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中俄他们当初是希望说能够这个能够造成一个反美的一个集团的话，可能有一点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的感觉。
是，那廖教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会有利可图吗？比如说像西方开始对俄制裁之后呢，很多的这个跨国的公司、科技的公司纷纷是停止了在俄罗斯的业务。那么就有评论认为说，中国的一些公司可能会在正在权衡这些西方国家撤出、西方公司撤出之后，是不是在俄罗斯会有更多的商业机会。那么考虑到目前的比如说像物流啊、金融还有法律等等的这些风险，中国公司能够从中获利吗？
是，俄罗斯在战争之前是全世界第11大经济体，可以说是很多国际企业不可忽略的一个市场。但是在乌俄战争之后，很多跨国科技公司像是苹果啊、脸书、TikTok 这些都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这当然造成一些产业的真空。那很多人就像主持人说，认为中国可以很快递补这些离开的企业在俄罗斯的市场里面占领这些西方国家撤出后的商业机会。但是我本身的分析认为，这机会其实是不大，而且是不太容易。首先是中国在俄罗斯受到经济制裁之下，虽然依然和俄罗斯保持贸易关系，但是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反而有一些迟疑。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俄罗斯在受到经济制裁情况下，他们的币值已经贬值，也没有办法支取国外的美金外汇。因此和中国的很多企业在俄国的贸易要求以美金的交易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瓶颈。另外，俄罗斯市场在这场战争中暴露出许多的集权国家政策的不稳定性，包括普京他会不会另有野心或者说欧美的制裁接下来到底会持续多久，这些不确定性对企业的中期和长期的计划来讲都是很致命的。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向中方企业提出的这些严正警告，也就是警告中国企业不能将高科技的产品外销俄罗斯，否则会遭到一些制裁。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这个美国的市场对于中国来讲其实是更重要，而且是更不可切割的。这也就是中国企业在继续和俄罗斯贸易时候所担忧的一些原因。那我认为中国在这中间可能比较难拓展短期间内很难拓展俄罗斯市场，或是因此获利。那如果说等到整个情势稳定下来之后或许才能够再看下一步。
是，那廖教授，另外我想请问您，战争对于这个全球的经济或者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讲会有哪些影响？因为现在在美国我们已经是直接的感受到了燃油价格的上涨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能源价格走高同时也会推升其他的消费品的价格。那么接下来民众可能会有的直观的体会还会有哪些？会持续多久？会不会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会比其他地区大一些？
就像主持人说的，在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高达7.9%了，达到40年以来的新高。那主要的项目就是包括汽油燃油能源，还有这个杂货食物类。那汽油的年增率高达38%。那除了汽油之外呢，燃油就是天然气，在二月份年增率也高达44%。这个对于美国住在可能比较冷的地区的民众，可以说是直接在他们每个月的瓦斯费、燃油费，还有我们在加油站的这个油费上看到明显增加。那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增高其实是延续去年疫情以来所造成能源短缺影响， 现在又加上这个战争的干扰，那俄罗斯毕竟是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很重要的供应国家。那虽然目前只有美国对俄罗斯禁运原油，但是很多人害怕欧洲可能会跟进或是有进一步的制裁，所以现阶段就是在现货市场来抢购，那就是继续推升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那至于这一波的这个能源价格会持续多久呢？那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可能到至少今年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缓解。那首先是刚才讲到的是二月份的指数，那俄乌战争如果说大家记得的话，是二月底开始开打的，可以说这些指数都还没有完全反映战后更高的这个油价和天然气的价格，所以接下来三月份还接下来好几个月可能会看到继续这些价格的推升是受到战争影响的推升。能源市场震荡可以说对全球的影响都是很大，毕竟2022年可以说是全球好像可以终于摆脱疫情的这个阴霾的第一年。那许多的劳动力回笼，美国的劳动力指数也是就是很亮眼。但是经济发展的每个环节都需要能源。那当能源价格上升的时候，肯定是会成本和对经济发展造成抑制的效果。这对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影响和冲击是更加剧烈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能源的这个需求量是这个就他们的这个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来讲是更巨大的。所以我认为在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可能是影响是最大的。
是刚才这个廖教授提到了一些国际事件对于我们民众生活的影响。那其实近年来这个全球化的概念也是不断的受到挑战，就比如说从美中贸易战到刚才廖教授提到的这个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的供应链受阻，再到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体系。那么现在就有人猜测说今后的这个国际贸易协议将比较有可能在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来进行，更多的是在这个区域内进行，就比如说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王教授您怎么看？
是的，这个全球化本来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大家认为说这个历史已经终结，所以全球化的好处的话，大家都能够雨露均沾。那么20多年以来发现说事实上不是如此，全球化它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是分配不均，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像这新冠疫情这个事情的话，很显然就显现出来说，全球化它有黑暗的一面。那么这次乌俄的战争的话，把这个国际社会把这个俄罗斯给逐出了一个全球化这个体系，证明了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或经济体之间的话，更可能有走的是所谓的区域化。就是英文的话叫做 regionalization，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个区域化并不是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已，而是一个意念上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 ideational 的一个概念。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我们研究这个区域化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 "good politics also make good economics"， 意思是说你比较会跟谁做贸易。因为那个跟你比较，当然是跟你理念比较相同，而且这个贸易比较多的国家，所以这为什么能够解释说这个在欧洲的话有很强而有力的这个欧盟European Union， 然后在亚洲的话最近中国跟着16个东盟的国家还有这个印度，还有那个没有印度，对不起，还有那个澳大利亚纽西兰、日本、南韩等等，成立这个所谓的这个RCEF， 那么美国的话也希望能够推动一个所谓的印太的经济体。那为什么？就是找理念相投而且贸易对彼此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来进行更多的贸易。这个区域的话，他们地理上未必会是在一起，但是这个区域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朋友之间的贸易。那么我觉得这个乌俄的战争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全球化，就是说过去说因为全球化的话，你看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这种的全球化的进展来讲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显著。那我觉得区域化的这个趋势将来有可能会继续。
廖教授您怎么看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建构可以说在90年代达到高峰，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就是冷战之后一直就是大家就是奉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信念。但是从90年代之后，很多国家发现全球化对本身的经济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不见得都是好处，比如说像是贫富差距或是环境污染。所以2000年之后呢，开始有去全球化的趋势。那大家同时也发现，如果说是粗暴的把国家和世界贸易切割的话，伤害更大。所以目前很多的国家是采用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所谓比较灵活化的全球化策略，也就是美国商务部所说的小院高墙的策略 ，small yard high fence。这个意思就是说，假设每个国家就是一家一家有个院子，院子里面有种菜。那过去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就是你来我家摘点菜，那我去你家摘点菜，大家彼此互惠，在这个全球供应链中这个畅通无阻。那现在所谓的小院高墙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还是让别人来家里面摘菜，但是呢，我并不是允许所有人都来。就像刚才这个王教授所说的，对，就是有一个高墙，就是我只允许符合我国家利益的国家来摘菜。至于有哪些国家符合我的国家利益呢？这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也就是在这个标准上面保持国家的灵活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个贸易的结盟。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之后，美国和中国之间之前剑拔弩张的情况，现在比较消停了。美国也希望中国发挥一些影响力来制裁俄罗斯。另外，美国和委内瑞拉之前紧张的关系，也因为战争出现了新的契机，两方面也开始重启新的贸易谈判，在这个讨论重新开始从委内瑞拉开始进口原油。所以我预计，除了这个经贸区域内的合作关系之外，国与国之间应该会保持更有弹性的一些结盟的策略。
是，那廖教授，我们说到这个全球的经济局势，毫无疑问，这个俄乌战争是加大了大家对于这个全球通胀滞胀的这样一个担忧，而且呢，预计像美联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行，包括今天这个 ECB 欧洲央行也是宣布说，今年会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我们看到近日呢，这个中国制定的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5%，这是要超过很多经济学家预期的。那么在全球的通胀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多么宽松的刺激政策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中国在2022年经济这个增长目标定在5.5%，这个目标相较起国际货币组织对于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4.4%，超过1个百分点。那要达到这个经济增长目标，中国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另外，除此之外呢，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支出要很大的力道和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如果说我们观察中国过去2021年的经济状况呢，2021年虽然中国经济年成长率高达8.1%，但是每一季的成长其实是一路下滑的，从第一季的18%到慢慢下降到第四季的4%。这个下滑令人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有点忧心。这个下滑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需不足，然后投资环境受到恒大事件的影响，还有能源不足的影响，造成许多的瓶颈，还有疫情的影响。那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呢，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以连串的这个货币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也就是降准又降息，也就是所谓的双降。那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呢，中国政府在2022年的预算中也显示，在政府支出会有很大的增加，包括社会福利、教育支出增加10%，军事支出增加7%。那中国应该是要透过这些财政政策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标。不过这些支出肯定是需要透过大量借贷来达成。所以我认为这个5.5%的这个高增长目标不是不可能，不过是需要很小心的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同时也要小心蠢蠢欲动的通货膨胀，毕竟中国在能源方面是没有办法不受世界的影响的。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和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